四个早上能够放下一切到这儿来，是非常的难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看见各位爱主和爱主话语的心的态度，所以我要十分感谢主的。我每次出来呢，总有多少的经验啊，让我更仰望主，好像第一次到这边来，就要开始这个基督徒会堂的动念会之前，就发生一件事。我在一个美国的弟兄家里住，就冲凉的时候，那个浴盆很滑，就摔倒了。那么这个头呢，就撞到这个水龙头上，就在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偏，就撞在这个地方，就掉在水龙头上。那么这个背呢，就撞到另外这边，它有一个架子。那么我就起来的时候跟你讲怎么样呢，我望望这个镜子，在这里流血，就开始有点怕。那么但是这个结果呢，它是这个不是严重的，也没有头昏，只是那天晚上睡觉受了一点影响，第二天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个肺有一点痛，但很快就好了。我心里想，这个撒旦总是想办法拦阻我的工作，但对我呢，我就更小心了，我就更仰望主，更依靠主。结果呢，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处，好像在南湾区的联合聚会，昨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那么只有很微弱的灯光，电灯有问题。那么我们一开会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灯光都没有了，完全是暗的。那个师班唱诗要点起蜡烛来看。那么结果呢，我得了一个新的经验，就是在黑暗里面讲到。那弟兄们也得了一个经验，在黑暗里听到。但是因为那样情形呢，我们就在没有灯光的时候一起说感谢主。结果在那个情况里头，我觉得里面呢更有主的帮助啊。那么就在黑暗里面呢，就没有放声器，那我就把声音呢放开，结果呢更觉得释放，更觉得主的同在。所以撒旦还是失败啊，感谢神，撒旦永远失败，因为他一定失败。一定失败的撒旦是一个被捆绑的狮子，他可以吼叫，但是神不许可，他不能够伤害我们。我每一次出来，差不多不多不少，总有一点点这样的情况，所以让我更警惕，更加依靠主，更加仰望主。好，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上午，我们继续看圣经预言的特性。这些特性呢，就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更完备的、更全面的来解释圣经的预言，就比较少容易落在错误里面。那昨天我们来到了第八点，就是圣经预言的多次性，就是有些预言不但是一次的应验，也可能两次的应验，甚至三次的应验。神是个丰富的神，他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千变万化，丰丰富富。所以诗人说，神啊，你的创造何其多，那个多就是丰富的意思。但是呢，下面这里一句，你的意念虽然不可胜数，但是都是出于你的慈爱。感谢神，神有一千种、一万种的意念，在他的大自然的创造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变化，但是不离开他的慈爱，都是慈爱的变相， 都是慈爱的变形，包括了一切不如意的事，一切表面上不幸的事在内。所以神是个丰富的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启示里面，在他的预言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的特性，这样的表现，叫我们更加感谢主，更加敬拜主，更加赞美主。好，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两个例子，多次性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圣灵的浇灌，是约珥的预言。第二个例子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预言的应验，有两次的应验，也可能有三次。如果我们把五旬节也加进去的话，那就是三次，而且有不同的角度。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再看关于伊利亚要来的预言，请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伊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过去我已经提过，就是主耶稣将施洗约翰写作伊利亚，那是一个象征的应验。施洗约翰有和伊利亚一样的信心能力，这一个很强的相似点，就构成了这一个应验。但是呢，这里所说的大而可畏之日，也是提到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也有两个阶段，和我们昨天是提过的一样，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因此伊利亚的来临也分作两次，一次是主第一次来，就是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还有将来的一次是主第二次来之前，伊利亚要再来。我们看这个预言和它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请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监扎圣城四十二个月。我要是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末世的时候要来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下文给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暗示。你看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那么这是伊利亚所行的神迹之一。下面又说，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这也是伊利亚所行过的神迹。下面又说，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是摩西所行过的神迹。又说，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也是摩西所行的神迹。所以这些神迹的话语是暗示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和伊利亚。但是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预言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这两个人亲身要再来呢？或者说又是象征的意思呢？好，那我们就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解释来看。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伊利亚，那是象征 的应验。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也是象征式的应验呢？既然过去是那样，那么将来也很可能还是那样。但是有不少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以利亚他是活着升天，没有见过死，所以他很可能在亲身来。摩西的埋葬有奥秘的地方，在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提到神埋葬了摩西，不是人埋葬了他，那就暗示当时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圣经没有明载，所以我们不敢确定的讲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很安全的来说那个情况是特别。所以也有人认为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要亲身再来，也有人说旧约的以挪没有见死，活着被提，那就是预表将来活着被提的基督徒，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基督徒他们活着被提。这样一来呢，三个这个特殊的人物他们的意义都清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是你哪一种的解释，你说以利亚亲身来也好，或者说一个象征意义那样的来法也好，总而言之有一个因素是必然真切不会错的。我再说，不管你的解释怎么样，有一个因素是你都要接受的，那就是说在主再来之前会再一次由以利亚心智和能力和见证的复兴。以利亚亲自来，好，也必然有他的心智、他的能力、他的神迹的出现复兴。就算他个人不来，是象征性的应验，也必然包括了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见证的复兴。哎呀，这件事对我自己有很重要的意义，很大的提醒，就是神的心意和计划为了末世是要在他再来以前有一次以利亚心智能力的复兴。这件事很重要，无论你怎么解释，无论你是哪一派，这一点你脱离不了。所以我们活在这末世的人，我们可想，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在圣经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提说，这里是其中之一的方式。今天的时代和以利亚的表现很多很多地方是个强烈的对比。如果你把以利亚的特点和末世的特点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但是感谢神，在末世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他的所悦纳的喜悦的以利亚这心智和能力有一个复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愿望神能够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复兴里面有份，我们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让神这一个末世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了以利亚在来的这个预言的两次的应验，一次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一次是末世主再来以前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依稀解书三十八章，依稀解书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提到北方的王，就是第二节所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马色地的哥哥，就是罗斯，你说土巴的王把预言攻击他。那么这是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呢要和阿拉伯人联合在一起要攻打以色列人。我们再读下去，第五节，波斯人、古实人和妇人，那个小字是吕底亚人，这些人就是阿拉伯人。波斯但大家不知道，就是今天的伊朗，古实就是今天的埃及，夫那么这里已经提到吕底亚，这些阿拉伯人的地区和北方的王要联合起来，而且北方的王要率领他们。北方的王的地点在哪里？第六节，哥尼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速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把地理上的最北的地区都包括在内，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他们一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情况，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过，在历史里面已经应验过，我们查考圣经注释就知道这是过去的历史了。所以以西结说过这个预言以后已经预应验过，但是我们再注意几个字，很重要的几个字，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开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高举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请注意这个过了多日几个字，讲完了上面的事以后，跟着就告诉我们过了多日，就表示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间隔，然后来到下面要发生的事，就是这个北方的领袖再一次第二次被拆派。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末后之年，把这个时间也指出来，到末后之年你要来到以色列人这里打他们。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这里说就是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不是从巴比伦收回，从列国收回，这明显是指着末世以色列人的情况。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复国是从联合国委托英国代管的那个形势之下而复国的，真是是列国管理的，从列国收回的。而且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回到长久荒凉的山上，表示他们离开本国本地已经很长的时代，他们的祖国已经荒凉了。但是这些从列国中遭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北方的王和他的军队同着许多国民，好像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那么从这些话语来看啊，我们在这个字里行间相当清楚地看出来有一个时间上的划分，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有这样的一方面是隐隐约约，但是同时是相当清楚的一个不同的次数暗示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研究末世的预言，很多人都注意这段经文。在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是这个作者是 Chef Herzog。 那么他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罗斯和现在的 Russia 是字根是相同的，弥舍和今天的 Moscow 那个字根是相同。好，也可能这些是偶然的。这个罗斯那个我们英文圣经的这个拼法是 R-O-S-H Rosh。 那么这个 Herzog 他认为这是这个 Russia 的同样的原来源。那么这些都是顺便提到的。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第五个例子，这个三年半，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就是三年半。这里预言将来神的百姓要交给与神为敌的一个王的手中，他要压制他们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在经录里面出现又出现。这个三年半啊，在这个历史里面有好几次的出现。在希腊王之一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被污秽大概三年半的时间。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那是希腊王的名字，他占据了圣地圣城，在圣殿献祖，故意要污秽圣殿，那个期间大概是三年半。那么后来回教徒占领耶路撒冷是1260年，如果一年多一天来算也是三年半，1260天是三年半，把天变作年，1260年回教徒占领圣城是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到了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又提到三年半。那么这些这三年半的这个数字哈，有个象征意思在里头，就是七的一半，七的一半那就是不完全。换句话说，撒旦和他的权势不害逼迫神的百姓，是受限制，是受限制，只能三年半，是在神的管理控制之下，然后神要完成他的计划，那是七。撒旦一切的权势不过是一半，是不能够成事到底，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一半的作为，表面看声势浩大，很猖狂，很可怕，但是是在神的控制之下，神已经为他划定了圈子，只有神是完全，撒旦他的权势不过是一半。我相信这个象征意义很重要，很明显 三年半是七的一半。那么这个象征意义，神这样拣选摆在我们面前，单单这个数字已经有它很重要的启发在里面。有了这个象征意义之外，我们又看见这历史里面这个数字重复的出现，到了末世再次的出现，所以我们又看见一个象征应验和字面的应验的一个综合的例子，这是神的作为。不过有一个特点我要提起，请大家注意，再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点，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里不是说三年半，这里说1260天。为什么把三年半变作天呢？把年数变作天数呢？我相信这个里边有很宝贵的意思。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凡是讲到敌人的压制的时候，圣灵受逼迫的时候，在这一个中心的意思之下，就说三年半。但是换一个重点，讲到同一个期间，神的使用、神的作为、神的看顾的时候，就用1260。你看这两个见证人工作，他们穿了毛衣，他们传到1260天，神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使用他们，这是神的作为，就用1260天。你看下面第十二章第六节又提到1260天，十二章第六节，不然就跑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又是代表神对圣灵的看顾，三年半是代表敌基督对圣灵的压制迫害，1260天是神对他的圣灵、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的看顾。同样的一个期间，但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你看整个话很仔细，很仔细。三年半目的是要表示不完全，神的恩典完全，我们的逼迫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部分时间的，撒旦猖狂是要过去的，神的看顾是每天每天1260天，神注意到每一天工作的，每天神注意到他的供应，每天神注意到，是一天也不忘记，一天也不忽略，他对我们的看顾、帮助、使用与我们同工，是每天每天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很细致，是很深入，各样的这个信息都又隐藏又清楚的包含在里面。所以对于信的人什么都是清楚的，对于爱慕神话语的人什么都是清楚的，那么对于无信的人什么都是隐藏的。正是主所说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个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不要知道的人，无信的人、无义的人、不信的人、抗拒神的人。你们是谁？就是那些要跟从主、要寻求主、要认识主、要知道主话语的人。像这些人，天国的奥秘是敞开的。所以天国的奥秘是敞开的奥秘，奥秘本身的意思是 closed， 隐藏的 veiled， 但是显明的奥秘本身是个 contradiction in terms， 是个矛盾的词句。既然奥秘就不敞开，既然敞开就是奥秘，但是感谢神，他的奥秘向我们属他的人、寻求的人是敞开的。所以这是一个好像英文不能说的 open secretopen secret， 感谢神，他的奥秘是这样的。我读圣经，把这个奥秘的章节收集起来，发现有10个大的奥秘，这是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的那一个一条线。 所以如果要我写一本神学书的话，我会说 The Theology of Mysteries， 因为我 看见这十个奥秘包裹了神的全部的计划，相当的完整的包裹了神的全部计划在里面。在好，我们现在就结束了第八点，我们现在来到第九点，就是圣经预言的条件性。圣经预言的条件性，圣灵借着先知说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有一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条件，就是在如何如何的情况之下这个预言要应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应验，无论是正面讲也好，反面讲也好。好像你关于尼尼微的预言，约拿被神差遣到尼尼微大城去宣告说，再过四十天，这个大城就要倾倒。这个是预言，这个是必定要发生的。但是因为尼尼微由上到下披麻蒙灰悔改，因此这个审判、这个刑罚、这个毁灭就没有领导，这是条件性的预言。再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提到神要毁灭多罗玛和摩拉，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祷告，就祈求，一连六次。他这样的按照一人的数目来求，如果有五十个一人死呢，你还毁灭这什么？神说不毁灭。他在想，很难有五十个一人，就再减少再减少再减少，一直减到讲到最后，以后他再说不出口了，减到说不出口了。你看亚伯拉罕那么恳切，到了最后他都不好意思再说了，因为太不像话了，太不像样。结果呢，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到底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没有？有，听了。他每一次求提出来的条件，提出来的呼求，神都说好好好好，一直到他说不出来的时候为止。对，说的吗？厄摩拉被毁灭是因为没有最低的条件，最低最小的最少的条件都没有了，所以神不能够不执行他的审判。虽然如此，在这两层里面还有一家艺人罗德和他的家人，结果神顾念亚伯拉罕，神纪念亚伯拉罕，就救了罗德。你看神救罗德的时候，圣经清楚讲，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救了罗德。那就是说亚伯拉罕祷告神还记得，神纪念亚伯拉罕的什么？我相信很明显就是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祷告不落空，我们祷告不落空，一次一次一次不落空，到了神要实行他的作为的时候，他纪念我们的祷告，他纪念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两个层被毁灭，就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如果有条件，神就不毁灭。好，我们再看《生命记》，《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再看十五节，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项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六十四节，六十四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六十五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资料性命难保。你看在这里生命记说的多么清楚，两个可能，一个是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他们就如何如何如何，另外一方面他们如果不听神的话就如何如何如何。这些警告话今天我们回头看都是历史的事实，就好像这事后写的一样，他们漂流在天国天下万国之中，被跑来跑去，这个国家赶他们走，那个国家赶他们走，以色列的历史是被赶走的历史。 A history of expulsio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真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看，是听的时候有特别的感受，那么时间不许可了，我也不要提了啊。就是感谢主为了这首诗帮助了很多很多人。以色列人真是一个见证，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警告和应许都应验，不是自然应验，乃是在各种相反的势力作用之下应验，每件事都是对于应验不利，都是难阻，但最后却应验，所以这不是偶然的。所以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神迹的历史，又是历史中的神迹，这话一点也不错。在整个的历史里面，一个最大的神迹，那国家来说，民族来说，就是以色列人。而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神的神迹的历史，我再说一点也不错。你看这里所说的警告应许，在警告之外又有恩典的应许，说虽然你这样的流浪的天涯地角，我却不完全撇弃你。圣约明清楚地讲他们要再被召集回来，圣约把他们召集回来，神最后在他们身上完成他们的计划。以色列人的经济的力量不是偶然的，真是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才智也不是偶然的今天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经济的力量，他们不可能复国。今天在北美洲有700万犹太人，他们不自以为羞耻，他们 用句话来说很神奇，他们有各方面的很优越的表现。东方的民族在世界的文化的舞台上，学术的境界里面能够有出类拔萃的成就的是犹太人。很多的学科里面，他们常常有最超拔的人才。经济方面，他们也赚大钱，发大财，结果他们有力量能够帮助以色列国。在这些条件之下，以色列国才能复国。你看整个的历史在神手中，一个民族的特性在神手中，他们的天才在神的手中，国际的局势在他们手中。去年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啊，我的孩子在纽约中学念书，他说我才知道整个的纽约的中学的老师都操纵在犹太人手中，整个中学的势力操纵在犹太人手中，他们可以左右他们的教育。我在香港看见好多电视的片子，都是关于犹太人受逼迫，很多次出现，差不多两个月就有一个片子是这个。从哪里来？是不是单单因为全世界的同情以色列？不是，在那一个电视界里面有很强的犹太人的操纵的势力，这些都不是偶然。只有最近在黎巴嫩这个大屠杀，以色列人才算第一次学少办法，因为太明显了，遮掩做不来了。但是我相信很快这个情况又会被忘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表示神要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神爱以色列人，拣选他们，但是神的公义一点也不含糊。神的公义在以色列人身上，这彰显了，也甚至让我们震惊。他一个最爱的民族，就是彰显他的公义这么清楚，这么明显。我们真是盼望早一天看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十点，就是圣经预言的整体性。换句话说，全部圣经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必须在整体的亮光中来看那一部分。就好像一个医生，如果他是个好医生，他治头痛的时候，他就不单单看头痛这件事，他会小心要检查这个病人其他方面，凡是可能有关的他都要注意到。那是个好医生，他对整个的病理生理等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讲解圣经也要如此，把全部圣经融会贯通。